我们接着看第九句啊，何名无为啊？那么这些都是灭地的别号，在这些地方我们真的看到了四地法的博大精深，包括了世出世间一些法，无为是在出世果上说的啊，果无为，无为也就是无作，无作那就是佛法里头常讲的发耳如是，我们一般讲自然而然啊，没有丝毫造作。什么叫丝毫造作？起心动念就是微细的造作啊，这个微细确实一般人很难懂，我们说一般人实在讲还是不容易体会啊。这个一般人包括哪些人呢？包括六道的众生，包括四圣法界的圣者，声闻缘觉菩萨，还要包括一真法界里面三贤菩萨，还得要包括十圣里面初地到七地的菩萨。一般众生八地菩萨才见到阿赖耶，阿赖耶那个微细的震动啊，他才震得啊，他见到了，所以那种微细的动啊还是有为啊。啊，那么真正的无为，我们讲的下义，真实的无为是如来果地妙觉位啊。为什么呢？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名，还是属于觉位，那是最微细的造作啊。不但我们不晓得啊，刚才讲了七地以前的菩萨不知道，只是听佛讲解说明，知道有这么回事情，自己没见过，八地才见到啊。那我们知道八地九地十地等觉这四个位次的菩萨，他们修什么？就是把这个微细的那个念头，微细的波动如何把它恢复到正常，恢复到平静，他做这个工作 我早年亲近当家大师，当家大师在这一方面给我做了个比喻，让我从比喻当中啊去体会啊。我曾经提出个问题，佛跟菩萨有什么差别啊？他没有正面答复，举了个比喻。他的客厅啊，这是我每个星期我向他请教，都在他小客厅里面。他客厅里面有个挂钟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动的，都是用发条啊，用发条的啊，每一天都要去上发条啊，要老实的这个钟啊。他用这个比喻啊，他说我们钟里面的发条你知道，我说我知道，这我很熟悉啊，这个发条是卷起来的。他说菩萨呢，这一个发条是卷起来的啊，佛呢，这个发条是平的，完全平了。他这个一说我就懂得了，我立刻就晓得了啊，全平了是佛，还有一点点，还没有到完全平。发条摆在那个地方是平了，但是你看看两头还有一点点翘起来，哦，那个大概就是等觉菩萨、实地菩萨啊。那么卷的幅度越大，菩萨的位置就越低。那菩萨越是位置越高啊，哎，他的这个幅度就越小。他这么一说，我就懂啊。那个平是什么呢？不就是经上讲的平等心吗？啊，到如来位置上才真平等呐！啊，等觉菩萨虽然平等，跟佛一比较起来，哎，还差那么一点。啊，那我们常常这个写毛笔字。啊，毛笔字用的中国的纸多半是用宣纸，啊，宣纸我们使用的时候都是把它卷起来，啊，那么要用它的时候要把它摊平，预先呢要用尺，啊，或者用东西把它压，啊，通常呢总要压好几天，啊，压个两天三天，你把尺拿掉的时候。你看看纸两旁边还是翘一点，不是真平啊。真正让它不翘了，大概总要压一两个月啊，要那么长的时间它真的平了啊，这个两边不会翘起来了啊。那不翘起来的时候，那才叫无为啊。它稍微有一点点翘起来，那还是有为啊。啊，诸位从这个地方去体会的味道。啊，那么这种现象，凡是有弹性的，你都能看到这个现象。啊，这个弹性就像烦恼一样，完全失去了。平静平静啊，所以这是真如无为啊。啊，这个佛法里面无为法最后一条真如无为啊，这个名号确确实实就是指的真如无为啊。我们做了之后，虽然这是如来果地啊，如来果地也是我们自己究竟果地啊。如果跟自己不相关，我们学它干什么啊？那就毫无意义了啊。 所以整个大方广佛华严经所说的呢，说的是自己啊，自己的性相离世因果点点滴滴啊，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啊。一切众生个个有份的啊，我不说人人啊，人人什么呢，只有人道啊，一切众生九法界所有众生个个有份，哪个不是大梵国，哪个不是佛华严呢？九法界众生，一真法界的佛菩萨啊，差别就在迷雾啊。除迷雾之外，找不到差别。啊，所有一切差别现象，是从迷雾生。啊，迷雾就是实，所以为实所变的，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为实所变的。那个为实就是大乘经上常讲心想啊，佛不是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从心想生，跟为实所变是一个意思。一句话，一桩事。那么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明了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学啊，学什么呢？学无为。学无为就是学不分别不执着啊，从这里下手啊。我们世间人一般人讲成见太深了，成见什么，就是执着自己的意见，不能够随顺别人的意思啊，这是这烦恼。成见越深的人，执着于坚固，不容易脱离三界啊，六道轮回里头第一个业因呢，就是执着。所以执着放下了，你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啊，那么你就生活在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了。他们没有出离设法界，原因是什么呢？他虽然没有执着了，他有分别啊，分别是所执障，执着是烦恼障啊。啊，所知障破了，他一切都不分别了，与世出世间法都不分别了，他离开十法界了，这样才能到一真法界啊。那么由此可知，成见是不是好事情？不是好事情啊，这是三途六道的病根呐、啊，你要淡淡才好啊。世间人以为，那我要是不分别不执着的话，好像在人间人道里头就没有意义了，没有价值了啊，我有这个分别执着，那就是有权有势啊，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别人要听从我的、没错。 你看看他有权有势，作威作福，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他能过几年？几年之后，你福报享尽了，堕落了。多少沦落到三途地狱，你要问那是什么原因？最坚固的执着是地狱，啊，你的执着轻一点，你的果报也就轻了。所以卧轨道的执着比地狱轻，畜生道的执着比卧轨道轻，啊，人道的这个执着比畜生轻，啊，天道执着比人道又轻，越往上越淡薄，完全没有了的时候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坚固的执着有什么好处啊？所以我们学佛学什么？放下执着啊！我这个学佛真的是头一天第一堂课，我那个时候接触佛教大概才一个月啊，就是逛寺庙，到寺庙去找经书来看啊，大概一个月就有人介绍我认识张家大师啊，我跟出家人第一次见面啊，正式见面的时候是张家大师啊，向他请教啊，头一天他就把修行这个方法教导给我，看破放下啊，我向他老人请教了，从哪里下手？他教我布施，布施就是舍，布施就是放下。啊，布施里头最重要的是要舍执着，要舍分别，要舍妄想，这是总纲领、总原则。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不能够违背啊，这叫真修行啊。张家大师讲的佛法的修学重实质不重形式啊，这第一次我听他讲啊，第二次呢在新加坡听纳丹总统讲啊，我呢，他讲出这个话，我吓了一跳。啊，他说他非常尊重佛法，他是印度教，啊，他非常尊重佛教，这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我听这句话汗毛直竖啊，他怎么会说出这句话呢？啊，我一生当中第二次听到，那是个内行人，不是外行。啊，我第一次认识纳丹，这第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的啊，那个时候他还没当总统啊，我们在一个宴会也是坐在一起啊，以后他做总统啊，我们也见过好几次面。菩萨法了，菩萨修行的方法了，就是看破放下而已啊。你放下就自在了啊，放下执着就是放下见思烦恼 放下分别就是放下尘沙烦恼，放下妄想就是放下无明烦恼。这三种烦恼害得我们无量劫来生生世世苦不堪言啊，还不久啊，我们每一个人学佛的善根绝对不是这一生才学的啊，我们在大乘教里面看到很多，知道每一个人根性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累积的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读到啊，二舍王子那他们那个小团体50个人呢、啊、你看佛说他们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这个善根够深厚的了。那我们跟他比呢，至少也差不多啊。换一句话是，你过去生中要没有供养400亿佛，你今天接触这个法门不会生欢喜心啊。你听到讲无量寿经，听到看到人念阿弥陀佛你生欢喜心，那你就想想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话，你过去的善根非常深厚啊，你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呢？不一定啊，往生极乐世界那个善根比这个还要厚啊，供养400亿佛还不行。因为二舍王子听到佛讲无量寿经欢喜赞叹啊，自己心里头起了个念头，我将来做佛也要跟阿弥陀佛一样，他没有发愿往生啊，只是赞叹仰慕阿弥陀佛，没有还没有发心去 啊。那么一个人真正想发心要求往生极乐世界，他的这个善根福德因缘肯定超过阿舍王子。换一句话说，过去生中修集的善根决定不止供养400亿佛。我们从经典这些教训里头能想象得到啊。那么过去这么深厚的善根为什么没成就呢？你的烦恼习气比这个还厉害啊。从哪里见到呢？你现在处处自以为是，处处表现着很坚固的执着啊。我们前面所得到的随顺呢，你不能随顺的，你要别人随顺你，你不能随顺别人啊。这就是说明了你自己这个业障烦恼习气的时候，就400亿那个这个供佛的功德的时候也不行，碰到你这个烦恼的时候，那个善根福德还要退后啊。所以你这生不能成就 啊。什么人能成就呢？处处能忍，处处能上让啊。前几天姜老师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不是说了一个啊，他曾经记得一个戏台上一副对联啊，他记得很清楚啊。戏台唱戏唱大戏的啊，这是中国古时候的戏台啊，都有一副对联啊，有的有好几副啊。这个对联上联是说，天下事不过如此啊，人生如戏嘛。下联是世间人 何必认真呢？你看这个对联讲，你看戏，看戏你就觉悟了，人生如戏，不过如此啊，何必认真呢？啊，那么你要当真啊，把假当真，这就是你的烦恼习气，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啊，累劫的修行敌不过烦恼习气，所以你还是要搞六道轮回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你怎么样用功，你的烦恼习气没断。换句话说，你的功夫不得力啊，功夫得力的人是怎么样啊？我们不要说佛门，我们讲念孔子书的但世间法，从前念孔子书的人常说，学问深时意气平啊，学问学养深了，真的他意气没有了，心平气和啊，无论跟什么人相处，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去问他，他通通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啊，你也好他也好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啊，这是他书，是不是他念进去了，他如境界了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这法喜充满了，你有沉浸有执着，哪里来的法喜啊？看到这个人做的事不满意，啊，看到那个人说的话不欢喜，你的意气不平啊，很不平啊，换一句话说，你修行没有功夫啊，啊，形式修得再好，实质没有，样子，你看每天念多少念经，啊，拜多少拜佛，啊，念几万声佛号，形式啊。可是习气一点没改啊，脾气还是那么大啊，处事待人接物样样也不让人啊，小不如意就发脾气，这是佛就白念了，经也白念了，佛白学了，这就是古人所讲啊，古人讲念佛人嘛，口念弥陀心散了，寒破喉咙也枉然，功夫不得了了啊，实质上的修行你没有，你只是表面上的，没有实质虽然过去生中有善根，在这一生当中要有好的缘啊，那你成就是必然啊，好的缘是有好的善知识教导你，有好的修学环境，有好的同参道友，这三个条件要是具足，缘殊胜，那就是古来祖师所讲的 万修万人去，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啊，慧远大师在庐山建念佛堂，123个人个个成就，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无比殊胜啊，真的是空前绝后啊。六祖慧能大师这个一生弟子当中成就才43个人，圆公大师123个人啊。你在中国佛教史上去查哪一个祖师大德的时候，这个会下有这么多成就的人，不可思议啊。所以要搞实质啊，不能搞形式啊。唯有实质才能天天真正提高境界啊，天天烦恼少，天天智慧增长啊，天天法喜充满啊。那么这样子从有为逐渐接近无为了啊，真如无为是终极的目标啊。我们今天采取念佛往生这个方法啊，念佛往生虽然是待业往生，那个业是要扶住啊，你扶不住去不了啊。待业往生是你这个业障习气没有断，但是扶住啊。这个扶住用什么扶住呢？用戒定慧三学扶住啊。戒扶得浅，啊，这个戒我们对出家人的要求，真正落实沙弥律舍善业道，啊，对在家同修的要求真正落实舍善，太上感应篇印光大师教我们的啊，落实太上感应篇啊，落实舍善业道啊。啊，学习呢最好从太上感应篇学习，先学这个啊，有这个基础再听舍善业道，你就很容易，你是真的理啊。这个经是行经啊，教理行果，这是修行的，依照这个方法修行的，你才能真正的理啊，不依照这个修行全是落空啊。你天天在学教有理啊，有信有解没有行啊，你没有把它落实，没有做到，你就肯定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就是说明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供养400亿佛还不能成就，什么原因？没有真正去做。有信有解没有行啊。这个行从前李老师常常给我们讲，真的是千叮咛万嘱咐啊，改心啊， 这李老师常常讲的两个字，改心啊，把你不善的心改成善心，把你迷惑的心改成觉悟的心。为什么常常讲，天天讲，我们不善的念头太多太多了啊，三天不听，不善的又冒出来，不知不觉。不善的念头啊，必然就带来不善的言语，不善的行为，三业都不善了，你怎么会有成就啊？所以我跟同学们说啊，我讲的句句都是真话，我今天有这么一点成就啊，什么力量给我的，天天在学经教啊，我学佛52年了，讲经45年了啊，天天讲，天天劝别人，天天劝自己，不知不觉呢思想改变了，念头改变了，言行也就随着变了。所以我的利益是从经教上得来的啊，实际进步的状况，你们同学们只要细心，你就能观察得到，非常明显啊！你把我去年讲的跟今年讲的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啊。这个20多年来，我们都保留着有录音带、录像带啊，现在进步做到光盘啊，你可以把从前那些东西跟现在对比，你就知道境界完全不一样了啊。然后你再仔细观察我处事待人接物我能恒顺众生，我能跟什么人都能处得好啊，善人和睦相处，恶人也能和睦相处啊，甚至于回报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我也能跟他和睦相处，我不怕吃亏，不怕上当啊，我不怕人回报，不怕人陷害，我若无其事啊。为什么这么多年大乘经教熏习，我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呢？告诉你，人不死你就不会受任何伤害啊，死什么？身体，身体不是我啊，随时舍掉这个身体啊，就像脱一件衣服一样，很自在呀 啊身体不是我啊，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物质与我不相干呐。 啊，我真正明了啊，一切法了不可得，我为什么要执着它？我为什么占有它？没这个念头啊。所以舍，念念之中舍你才真得大自在啊。啊，我不怕人杀我，不怕人害我，他杀我害我的时候我谢谢他，为什么呢？这个身舍了之后我知道，我再去带个身比这个身不知道殊胜多少倍，也就是人家要我这个衣服我就脱开了，哦，我再穿一件的时候那比这个衣服华丽多了，啊，高贵多了。我这个要不脱掉的时候我那一件穿不上啊，我对这个道理清楚，对这个事实真相一点怀疑都没有，所以确实如般若经上所说的话，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个一切是指救法界，如果我有这么多年佛法的熏习，我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怎么会有这么洒脱啊？有这么样的自在？不知道啊。啊，怎么能够晓得？哎呀，佛事门中真的有修根，啊，我这个是老师教给我的，啊，而我在这几十年当中应验了，啊，老师给我讲这个话一点都不错，真的是有修根，啊，所以你说我在这城我要什么？我什么都不要，啊，我对于一切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确确实实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啊，我日用平常生活当中一切所需我也没有求，有很好，没有也很好，得自在呀！啊，我到这么大的年岁，你们大家知道我没有世界啊！你看看有些这个法师有福报的啊，三四十岁。做了主持当家的时候都有世界，我没有 啊我在台上讲经啊，你看看我自己照顾自己啊，下台之后我自己叠衣服啊，在一般都是这件事情，你看看我们在寺庙里面看看法师讲经做法师啊，下了台之后是这样，马上就来伺候再照顾，啊，有福报的人，啊，我们没有，啊，我的老师没有，啊，李老师95岁还自己烧饭，啊，那我比他的福报就大多了，我现在不要自己烧饭，啊，老师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服，所以我能够过独立生活啊，在身体健康状况上来说我跟李老师差不多啊，李老师70多岁 眼没花，耳没有聋，牙齿没有掉，行动很活泼，啊，这一点我赶得上他。啊，李老师95岁之后才答应学生丈夫。那这个是什么？没有人照顾，表示他健康状况好啊。有人伺候照顾的时候，就是他健康不行的。啊，健康状况不需要人照顾。啊，所以无为。确实是古法，无为是正道，能够随顺无为，这是大德。功夫还是要从自己心地上去做啊！啊，那我们初学，下手就是尽量的。降低执着啊，从这上真下功夫啊，这个也就是破烦恼障的秘诀啊，最初方便。那就是我常讲的要放下自私自利，你就得大利啊，自私自利啊，障碍了你的涅槃啊，障碍了菩提啊。障碍了悟门啊，障碍一切善法，你说你的损失多大应该放下啊，放下名闻利养啊，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是无世界以来那个烦恼习气的根源，你要放不下你的烦恼习气，天天在熏习啊，名闻利养在熏习，五欲六尘在熏习啊，这个熏习变成严重的贪嗔痴慢，所以你贪嗔痴慢这个三毒烦恼天天在增长，并没有淡化了啊！你想想你的贪嗔痴，今年跟去年比啊，是不是今年比去年轻了呢？啊，这个事情别人不知道啊，你自己认真反省就知道啊。如果贪嗔痴慢不比去年轻，甚至比去年还要严重，那你就完了。念佛再精进，还是搞三途六道 啊，三途六道里头说的说老实话，哎，三途成分多，人天成分少，啊，为什么呢？人天这个善德你没有，啊，你来生要到人道，五戒十善，啊，这经上讲的很好啊，你要具足五戒，要具足中品十善，你才在人道啊。你要升天道的时候，那要具足上品十善，要具足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你现在没有这个慈悲喜舍，你没有上品十善，你没有，肯定天道没分啊。念佛再行，你烦恼习气不断啊，待业往生是待旧业不待新业这个道理要懂啊。祖师大德常常讲啊，待习气种子不待信心啊，换一句话说，你得烦恼习气的时候，这一句佛号能扶住，它不起作用啊。所以凡是念佛往生的人，你看看他这个心行慈悲忍让啊，决定没有给人增值的啊，这是说明说，他的烦恼气就扶住，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处处能忍让啊，啊，不坚持自己意思啊。啊，除非啊，别人这个思想见解对社会有重大的伤害啊，这个我们可以不随顺啊，我们要坚持啊，对社会大众没有伤害，对我有伤害我都不坚持这些道理，不能不懂，不能不学啊！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在讲，是希望这一生能生净土。我们跟这个人过不去，跟那个人过不去，你想想看，你能生净土？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阿弥陀佛不会来接引。为什么呢？借引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在那里是个捣乱分子，你把西方极乐世界和谐破坏了啊，阿弥陀佛不来借引，他不借引你，你去不了。虚空世界这么大，极乐世界在哪里？你找不到，一定要靠借引。你要戒淫，要求他来戒淫，那你自己必须具备条件，你是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话我讲的很多啊，善的标准最低限度是敬业三福。敬业三福第一条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博杀，修施善业，这是凡圣同居图里面的善男子善女人。你再能由这个基础上再修啊，再加修受持三规，三规是觉真经啊，真正做到觉真经啊，具足众戒不犯为宜，你一生方便有余土啊，这方便有余土的善男子善女人。再向上提升呢啊，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你是 十报庄严图里面的湛然自性源，你要具足这个条件、啊、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你就要晓得十善是上品十善，不是普通的十善、啊、上品十善才能生凡圣同居土啊！你可别搞错了，不要把自己大事因缘给耽误了。现在时间到了。